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我们这个小破播客节目，没想到也做快到100期了。虽然说做的非常慢，步履非常蹒跚，但是总算也快要达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了。我可以假装的说一句，最近节目出这么慢，都是在为了100期做准备吗？那当然，其实是在骗人的，主要是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今天的播客聊点啥呢？其实主要就是最近的一些事情吧。我又准备卖车了。接下来要卖的呢，就是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也是那辆萨博93 Wagon。目前呢，好像在网上发出广告之后呢，收到了一些兴趣并不太多，感觉反倒是有一些在美国居住的这个华人对这个车比较感兴趣。可能萨博这个品牌在中国人的眼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品牌价值吧，或者有一定的独特性吧。在美国嘛，好多人看起来就是一个破二手车。而且显然这么高的里程数看起来就不太值这个价钱，但是呢，如果要真的是萨博车友的话呢，其实这个价钱倒也还算合理，尤其是想象就是考虑到我卖车的时候呢，还搭了好多零配件，这些零配件都是我自己之前买的，还没有机会装上去，或者是放在那儿等待将来可能会需要的时候作为一个备用来买的，这些东西呢也值好几百块钱了，而且好多东西都停产了。 Anyway，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当然不是为了打广告，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卖车的事情吧。如果你的身边有什么朋友的话，喜欢萨博这个车，或者是对买车一个便宜啰嗦的可以平时代步的相对来说也比较有趣的车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留言跟我说。不知道我的听众当中有多少人会在美国，在美国的话呢，有多少人又是在东海岸或者是东南角这样的一个方位。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希望有机会能够给这个车找到一个有缘人啊，是一个下一任车主，不管是对这个车熟悉也好，不熟悉也好，想要进这个圈也好，那希望能够把这车卖出去吧。为什么要卖这个车呢？这个问题挺好的，因为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就是身边的车有点多，而且呢家里确实放不下，放不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是觉得呢，你一个人只有一个屁股，只有两只手，只有两只脚，对吧？你再怎么样开，你一次也只能开一辆车，像我们这种每天上下班的话，其实可以选择的本身就不多，这辆车当然可以做成一个 daily driver 没有问题，但是呢，由于还有一辆车在家里面也是可以实现相同的一个功能，而且另一辆车呢，就是我那个沃尔沃 SUV 是一个 lease， 是一个租赁的车，它每年有7500英里的一个里程限制，很多人在租车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个里程限制啊不够，经常会开超，开超就要每就是在最后 lease 结束的时候呢，可能要加钱去购买这些里程。我呢正好相反，因为家里的车呢选择比较多，上下班的时候呢又不是每天都开这样沃尔沃，就算要开的话呢，其实往返的里程加一起可能也就16、17英里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满打满算呢，这个车一年我无论如何也开不下来7500英里，而且我们全家又不会开着一辆沃尔沃出去很远的这种 road trip， 不像之前带着狗开着萨博去什么科罗拉多之类的，那往返一趟可能就4、5千，就是好几千英里已经出去了。但是呢，就是对，说回来，这个沃尔沃就是开的里程不够，所以我现在尽可能每天开这辆车出门，这样的话不要浪费这个租赁回来的里程啊，要不然就有点那个花了钱没有得到使用价值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卖这个车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呢，理由很简单，但是呢，你要仔细一想，这毕竟是我购买的第一辆车，人生购买的第一辆车，而且是我拿到驾照之后的第一辆车。也是我在美国的第一辆车，而且呢是我从小比较喜欢的一个车型和一个车款，所以从情感上来讲，按理来说把这个车卖掉呢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决定，或者说我可能以为这个不会是一个很容易的情感上的决定，但是真要想卖的时候觉得哎也无所谓了，因为这个车确实已经开了快十年了嘛，确实伴随我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经历过了呢就觉得也不亏了，至少咱们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是吧，有过很多这些值得纪念的相片和值得纪念的一些去过的地方以及留下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就够了。简单来说呢，你开了很多车以后，不要把车真的想的好像是你的一个什么朋友甚至是对象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想，我觉得这完全大可不必啊。你车就是车，毕竟它也是生活中的一个 工具为主的一个功能。虽然说呢，用了久了自然会很熟悉，像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一样，但是呢，再熟悉的朋友也会有告别的一天，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情感上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这个车卖掉了，希望能卖掉吧，目前还没脱手呢。等我卖掉之后呢，可以给大家做一期节目，总结一下在这个车里面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好多特别搞笑，也有一些挺痛苦的，可以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希望以后我能够去有其他的机会跟其他的车也可以结下这些缘分，做更多的跟汽车有关的有趣的事情吧。现在的话呢，每天上下班除外，开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呢，其实想要去做一些跟车相关的事情呢，这个确实也有，这个机会也有限。我们要是真的从事了汽车行业的工作的话，我相信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极端，就每天都跟车打交道，每天开不同的车，说不定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开车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有趣了，不是那么渴望了，可能甚至觉得有些厌烦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你就越想要嘛。新买回来的车子，比如说这辆 GTR， 自然每周末都会尽可能拿出去开一开。现在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空调，空调不太好使，可能需要拿去重新冲一下这个冷却剂。这件事情呢，一直没有时间去处理，导致这个车现在由于天气逐渐转热，出去时候挺难顶的，所以这个事情需要尽快去处理一下。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太允许我们搞很多跟车相关的课外活动。我要是每天开着一辆 GTR 上下班呢，我又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一方面这个车本身它的功能也不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要公司的这个代客泊车把这辆车给碰坏了什么的，因为之前确实有被他们把车碰坏的经历。所以这辆车呢，说到底我们的体验还是非常有限的。在有限的体验当中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辆车确实非常的好开，而且像我之前提到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开过的所有手动挡当中最好开的一辆。这可能有一点跟大家对于 GTR 这种车的理解有一点点相悖，但是呢，其实真的完全没有那种上手很陌生的感觉，就开起来非常的像穿一双很合适的鞋子一样，很合脚，而且近距离就是短程的这种驾驶来讲的座椅还是非常舒服的。如果一旦把空调弄好了，我相信开一些长途也不是什么问题。这个车虽然运动，但是不会觉得很颠或者是很硬，所以它相对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妥协的。因为这个车毕竟是原厂，也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改装，包括轮胎啊、轮毂啊、悬挂啊，包括很多这种避震的零件都是原厂的，所以它并没有调教的非常非常的硬，或者非常非常的灵敏，或者非常非常的运动。它当然有这个空间给你去做很多改变了，但是目前呢，我还是把它留在一个原厂的设定。一方面，我这个人其实也没有想把这辆车当成一辆多么极限的车去改装，或者去调教，或者当成赛车一样下赛道来开。更多呢，就是一种对这个车的欣赏。而且我本人的一个理念呢，就是觉得OK， 这辆车原厂的时候它虽然有可能不完美，但是我还是想尽可能多的体验一下这个车当年原厂的设计和工程师对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他们对于这个车设计的初衷和制造的一个最开始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我们体验这种原汁原味的感觉呢，就是更能把自己放在当时那个年代当中，也是你玩这个年代的车的一个乐趣所在，对吧？如果你像好多人买一辆60年代的老爷车，美国这种老肌肉车，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resto mod， 改装成一个跟现代车一样的发动机、内核、底盘、悬挂，包括内饰，那你坐起来除了外观看起来酷酷的，你实际的驾驶体验和操控触摸体验就跟一辆新车没有什么区别。你甚至全新的一个内饰，你坐在里面闻起来都是一个新车的味道，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我觉得就大家各有各的玩法吧，只不过我的想法可能跟很多那种喜欢把车改装现代化改装或者是进行 resto mod 的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对于现代的汽车还是有很多诟病的。说实话，家里面最新的这一辆车呢，也是家里面毛病最多的一辆车。我这辆破萨博虽然这么多年修了很多小大毛病、小毛病，很花了很多钱吧，但是呢，都没有什么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厌烦的。现在这辆新车呢，它就是虽然说出现的问题不至于把你抛锚在路上，让你回不了家，但是都是一些非常膈应人的一些小问题，让你不就 没办法不去讨厌这个车的一些，或者是这个年代的一些车上的一些固有的问题。比如说今天吧，今天我正在准备约这个车的一个保养啊，因为又过了一段时间了，达到它这个里程或者是时间要求了，需要进行一次换油保养了。然后呢，去约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个dealer 他就提示你说，你这次预约的时候要不要进行我们这个召回，把这个召回给做了。然后就阅读了一下这个召回的内容，因为之前并没有收到信件或者是邮件通知我有召回，而是我刚刚好打开这个预约这个维护的时候，dealer 提醒了我。然后上面就写到说，这次召回呢是涉及到几乎沃尔沃所有的车型，2021年到现在几乎沃尔沃的全线车型，你能想到的，对吧？什么 S60、S90、V60、V90、V60 Cross Country、V90 Cross Country、XC60、XC90， 各种各样的全线车辆，几乎因为他们全用的是一套系统，几乎都要召回。然后约完了这个 appointment 之后呢，立刻就在网上看到新闻说，沃尔沃召回450K 辆，就是45万辆汽车在美国。涉及到的内容呢很简单，就是这个车的系统在倒车的时候呢，经常会在你挂倒档的时候，倒车的视频，也就是倒车的影像不显示。这个问题呢在我的身上简直遇到不止，就是数不过来了已经。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遇到一次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个车停的比较久以后，比如说车在原地停了一天两天之后，而不是说每天都启动的时候，我一打开这个车第一次倒车的时候，它大概有 50% 的概率，这个后视镜的这个，不是后视镜，这个倒车摄像头的影像就不会显示出来。没有办法，你就算挂了前进档再挂倒档，它也没有办法立刻显示出来。就是它这个汽车在 start up 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倒车影像的系统呢就是有问题，很大概率它就会显示 camera not available contact service。于是你倒车的时候呢就得看后视镜。当然了，它的雷达和它的倒车的警示呢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后面有 cross traffic， 它还是会响，你倒车雷达它还是会响，还是会提示你。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操作来说呢，其实并不影响。但是呢，当你确实想要看一下后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一下就是不给你，也是很膈应人的。就像我说，虽然不会影响你驾驶吧，但是真的就是挺讨厌的。然后今天才发现了，原来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的这些沃尔沃都有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个问题出现过，去到 dealer 呢，他就说你更新一下软件可能就好了。然后于是就不停的更新，每次一有软件出来的时候，我就立刻更新。但是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前两天我还发了一个小视频，就是这种一些非常非常随机的问题，对吧？比如说前一天经历这个问题，打开车之后，音响没有声音，车里面任何东西都没有声音，就甚至你转向打灯的时候的那个咔咔滴滴咔啦咔啦的声音它都没有，因为大部分那个声音都是来自于你汽车的音响系统发出来的。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就你转向灯的这个咔哒咔哒的声音其实是来自于你音响系统的。当我这个车机启动之后，然后音响系统完全没声，放蓝牙也好，音乐也好，什么都没有，你转向的时候连那个转向的声音都没有，这个事情你说多奇怪，对吧？虽然说也不影响你驾驶，你就一时半会儿听不了音乐 that's fine， 然后你把这车熄火了重新打起来就可以了。就这种问题就属于 why， 为什么会有这种小的一些 bug 你不能把它修好，不能做好？说到底就是为什么这个系统非要做的这么复杂，非常这么整合，所有事情都在一个屏幕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单元来控制。你是为了节省成本吗？可能是的。你这样设计是比较简化吗？可能是的。你这样东西做起来比较酷，比较美观吗？所有东西都在一个屏幕里面，这个系统比较综合，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吗？它的概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说它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小的 bug， 让人非常非常的讨厌。然后再比如说前些天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个什么情况，突然空调的那个控制界面就没了，整个中控台还是活着的，对吧？其他的界面什么都好，导航也好，就是电台也好，蓝牙也好，什么都好，这些东西都是活着的，但是唯独你就启动这个空调控制的时候，这个界面就是黑的，所以你就没办法调这个空调的风速或者是风向。你只能在，因为它这个空调的温度是可以不需要开启任何界面，直接在这个主界面上操作的，那这个是能够调的。然后座椅啊加通风啊什么的，这些是可以调的。但是呢，就是空调的主界面打开空调设定的时候，这整个界面就不见了。于是这空调的东西我就不能调，它一直吹着同样的风，也非常蛋疼。就把这个中控台这个按键按住15秒，让它强制重启，重启之后整个车机就是相当于 hard reset， 这样的话它又好了。 你说这种事情就让人觉得多么的闹心，对吧？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尤其是我们这种开过很多这种老车的人，就是觉得现在的新产品虽然说看起来很现代化，东西呢非常接近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这种 digital native 的人的一些需求，对吧？大家看到这个东西觉得这个界面很 fancy， 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这种一体化的智能的一个操作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些物理的按键来控制空调呢？为什么非要把空调整合在这个该死的大屏幕当中呢？一旦这个屏幕黑了，那我就没办法改空调。这个事情是有多难呢？就差那两个按键的成本吗？这也是我开这个车一直以来其实挺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现在的车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对吧？它把所有东西都整合在一个数码系统当中，把所有的物理按键全都取消，全都变成触屏按键。这样的感觉呢，就是 OK， 你的座舱变得非常的现代化，看起来非常的 sleek， 但是呢，你这实际用起来操作上容易出现的 bug 和问题就很多。尤其是当你想要立刻 access 一些东西的时候，尤其是空调啊，比如说播音，就是收音机啊，就是不是收音机了，就是音量或者是音乐的控制啊，这些东西就让人觉得很不习惯或者是不爽。然后说到音乐的控制，这个车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问题，我相信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在网上比如说那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汽车博 YouTube 博主叫 Savage Geese， 他之前也开过这个 XC90 这辆 SUV 作为他的摄影拍摄装备车，他就提到过说这个车的这个中控系统就是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你上一个蓝牙系统，不是你上一个蓝牙的这个播放连接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手机，或者是它可以连多部手机，比如说你的两部手机放上去想要连接的时候，你播放的东西它从来不会帮你自动播放，或者你上次播放了什么，你这次再启动的时候它从来不会 latch 的意思就是说它会重复之前已经有的一个设定或者已经有的一个选项来继续执行。你每次打开这个车的时候几乎都要重新连接蓝牙，但是你并不需要重新配对，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打开这个车的蓝牙 app， 然后它就会选择你的手机，然后你就可以播放你的东西了。但是呢，就是你每次必须得做一次这样的操作，不管你上一次有没有在这播放过这个东西。我上车从来都是通过我的蓝牙来播放播客的，但是它就是记不住，每次我在上车之后都会做这件事情。这个是这个沃尔沃设计上可能的一个缺陷，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并不是影响操作呀，或者是影响安全，所以不会有人去召回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沃尔沃提过这个意见，也不知道它将来的一些这个 OTA 的更新会不会改变这个事情。那这种东西呢就会让你的用户体验呢大打折扣，可能会觉得哦，这个车可能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音响非常棒，比如车内空间非常宽敞，它的驾驶体验比较舒适，然后呢它的内饰呢又比较低调又比较豪华，坐起来很舒服，看起来呢没有那种很土的感觉，比较清爽，所有这些的优点加起来都可以让你去购买这辆车。但是一旦你使用起来就发现这种特别细小的一些这种系统上的 bug， 就会让你觉得我靠，那我这三年这辆车三年租期到了之后，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搞一辆这辆车来开？我现在几乎是觉得我100%不会买断这辆车，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 own vehicle 来开。就在这租期结束之后，我可能会考虑比如说重新租一辆全新的最新版的这个沃尔沃 XC90，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用途车内尺寸或者座椅布置比较适合我的家庭需求。但是呢我还是会犹豫，可能会考虑说换一下别的车，看看试一下碰碰运气，看看别的这种新车会不会稍微能够好一点的系统，不会有这么多的 bug 啊。因为这个系统其实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它是相对比较早的一个直接把这个安卓汽车或者叫谷歌汽车整合在汽车这个系统当中的，以它为最主要的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汽车，对吧？像其他的很多汽车它都是有自己公司原生的一个软件作为你的操作系统，你可以连接 Android Auto 或者 Apple CarPlay， 那么这辆车呢显然不是，它的整个原生系统就是谷歌来做的，而且你可以直接登录你的谷歌账号，所以这个东西呢还是有一定实验性的，它出现一些问题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从一定程度上。但是呢很多这种设计上的问题是不是能通过软件来解决的，比如说没有空调的物理按键，这个事情只要沃尔沃的内饰不去更新，它不去换代，那这个事情没法解决，对吧？ 那么目前来看，近几年的这个沃尔沃内饰基本上长得都是一个样，它可能偶尔的换一些颜色呀，换一些简单的东西啊，但是大概的布局或者系统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呢还是有待提高的。相对来说，今天这个节目呢，从一开始说这个车卖车的事情，卖一辆旧车，接下来要说着说着就变成对一辆新车的这个投诉和这个抱怨。其实你能看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很多车价越来越高，然后尤其是新车的车价越来越高，你的 payment 每个月的 payment 越来越高，你就会想着说，为什么我不去持有一辆比较旧的车，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已经基本上完全折旧的，没有任何再贬值的空间的车。这样的话呢，你开起来又比较熟悉，然后呢，你开几年之后再出手也不会亏太多的钱，对吧？我个人其实觉得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消费选择。很多相对年轻的人听到我说这个话，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真是越来越老套了啊！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思维也越来越老式，变得非常的这种死板，不能接受新鲜事物。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个人完全不讨厌说开一辆电车上下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像我这种每天上下班就十几英里的东西，其实适合我，对吧？但是呢，因为家庭的需要，其实这里面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从其他的角度来看，我完全不介意这些东西，而且我希望这些东西能越做越好，就是电车可以动力越来越快，然后电池可以越来越平价，这样的话电车也越来越就是 affordable， 它相对来说价格更加亲民，所有人都可以去搞这个事情，那么清洁能源或者怎么样的，这都是好的事情，我完全不反对。我只是觉得很多时候啊，其实你创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确实要做一个比较符合人性化的创新。而且呢，很多时候像一个汽车公司，它一旦推出了一个产品，虽然说在软件上它可以经常的去进行 OTA 的升级，但是一旦你的设计定型了，一旦你的一些布局，车内车外的布局，发动机舱的布局，包括你车内的一些按钮的布局，全部都已经固定之后呢，你想要去改变它并不是那么容易。这里面涉及到最多的就是一个钱的问题，对吧？沃尔沃现在显然也不是一个多么赚钱、多么财大气粗的一个品牌。那么其实相关联的像 Polestar 这个公司现在做的也不大好，它俩系统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很多平台什么的。这儿说下去就比较远了，今天就不再去讨论其他的一些话题了吧。在临结束之前，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看到的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想要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上纲上线，也没有什么 moral of the story，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教育价值，只是有一天我去修车的时候，在路上，因为你去修车的地方嘛，其实就相对于这来说，就是这城市比较工业化的一个地方，因为修车的地方相对来说，这租金都比较便宜嘛。然后呢，这周边都是一些修车的店，那个地方呢本身也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区域，不是一个说以居民区为主的一个区域吧，或者说就完全不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区域，相对来说比较 city 一点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一条大马路上开着开着，突然我的余光看到一辆劳斯莱斯，这个好像是劳斯莱斯的一辆四门轿车吧，忘了是什么型号了，停在路上，一个纯黑色的一个东西，看起来特别酷，很叫什么，很 sinister 的那种黑色，全黑的一个配置，停在路上。然后旁边站了一个人，好像在打电话，明显是车出了故障了，因为打着双闪。等我稍微走近点一看呢，我差点没就是。我必须要多看几眼才能确定我看的没有错。我当时很震惊，因为这辆车呢是趴窝了，没错，而且它趴的呢非常的神奇，就是车整个后轴是直接坐在地上的，两个后轮全都不见了，对吧？直接看到这个刹车轮刹车片在后面，然后两个后轴是直接坐在地上的，后保险杠也是直接坐在地上的。然后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哥穿着一个白色 T 恤站在马路边，正在打电话，可能在打给这个拖车营救吧。看了之后我就心里面生出了好多好多的问号，就是我当时恨不得停下来跟这哥们儿去聊两句，我说这是怎么回事。首先你开一辆劳斯莱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比较并不是那么跟这个劳斯莱斯相称的一个区域，其次 你的车轮去哪儿了呢？我放眼看了一下周围，并没有发现两个走丢了的、走失了的劳斯莱斯车轮。那二十几寸的大车轮应该很显眼的。而且如何能够在你上路的时候，而且开在一条主干道上的时候，并不是说一条小路上或者怎么样的，在这试车或者什么的，如何能够开到一条主干道上，把自己两个后轮都开丢了，然后车在这趴窝了，停在这儿了。这个事情让我充满了疑问。我唯一能够想到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也不能说合理吧，就是我唯一想到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个车显然是装了一个后厂的车轮，然后呢，我猜想会不会是他在装这个车轮的时候没有把这螺栓拧紧，然后呢，这个驾驶员呢又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没有什么经验，可能开的时候呢，这个车轮本身就有一点摇摆，有一点松动，他也没有感觉到。再加上劳斯莱斯这个车呢，显然减震避震性能特别好，对吧？你车上就算有一些异响或者有一些晃动，你可能真的就没听到，没感觉到在车里边。于是乎，这个后轮就因为没拧紧，然后就脱落了。但是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两个后轮都脱落了。总之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总不可能是你这个人车轮被人偷了，然后你还开着这车上路吧？这也不 make sense， 对吧？你后轮都没了，你怎么驱动，对吧？你的主要驱动轮都不见了，你是如何开到路上的？这不可能。所以整个这件事情看得我当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回来的时候，去的时候这车在那趴窝，回来的时候已经有营救车辆过来，开始准备把它拖走了。但是就真的很神奇，就是发生的地点和整个这个人设和这个车的设定，包括这个事件的本身，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在这里分享一下，这种事情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那么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帮我推荐、转发，然后订阅。如果有任何想要，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吧，任何想要买车的朋友，欢迎留言跟我联系。如果你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想要买萨博的话呢，也可以帮我分享给他，然后跟他联系。我随时欢迎任何对这个车感兴趣的人过来试车或者过来交流。当然了，其实在播客下面交流不限于买卖车子这一个内容，有任何跟车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谈到的或者没谈到的，你想到的或者跟这个节目有关或者无关的，都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么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To what my mother said.